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面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，包括不断地接见外宾。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，毛泽东从来不拒绝，即使是身体状况好坏，他总是觉得是性情难却，但是他就没有量力而行。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是细腻丰富，他依旧挂念着亲人，怀念着故交，关心着朋友。女儿来探望他，他会好耐好耐深情地拉住他的手，用他不清晰的说话讲他怀念之情。朋友来探望他，亦会引起他的欣喜，引出不少话题。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面，亦曾经关心过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。可能毛泽东和金日成有一种特殊的友谊，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毛泽东81岁生日的时候，曾经对着金日成送来的大红苹果定眼看了很久。1974年，毛泽东去南方，还见过金日成，不过当时并没有公开。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有病的时候，特登派曾经同他医过眼病的唐由之大夫去帮金日成医病。那几晚都有金日成医病的电报发来，主席总是很认真地看。在朝鲜，在这片并不是十分遥远的国土上，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。1976年9月8日晚，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，他还要拿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来，他看了。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，他的心依旧在想，依旧在思索，他的眼睛依旧在看，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。他不甘心退出，他不愿意退出，他要竭尽全力。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直至他的昏迷，1976年9月8日晚上8时10分。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，你哋医生、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就知道噶啦，而且是无可挽回的趋势。十年动乱，林彪的出逃，陈老总、周总理的相继去世，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。虽然作为一个领袖，他对一切都很达观，但是他毕竟具有常人的机体，他的生理机能早就开始退化了。1976年5月12日，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。这次会见使小孟、小张大为紧张。本来因为见到主席的精神还可以，先同佢讲咗李光耀总理要唔要接见嘅事，佢即刻就答应接见。嗰日上午，主席嘅理发员小周同佢理咗个发，又剃咗面。喺接见前嘅一个小时，小孟喺主席专用嘅大衣柜里边攞出嗰套灰色嘅中山装。小孟话：主席，你今日仲系着呢套衣服啊嘛？主席话：着呢套啦，唔着呢套，着边套啊？小孟啊，帮主席除咗睡衣， 换上中山装，着好之后又前后左右咁睇下，帮我将衣服拉到平平整整，睇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嘅样子，小孟反而觉得有啲新鲜啦。头发齐整，服装不挺，真系精神得多啦。平日嘅毛泽东多数瞓喺床上，多数着住细白布睡衣，头发又唔梳噃，不修边幅，简直使小孟感觉唔出佢系个众人瞩目嘅一国之君。小孟开玩笑咁话：你而家就似个主席啦，平时啊边度似个主席啊？小张啱啱喺出边入嚟，佢亦开玩笑咁话：就算你系扮个主席啊，一扮就似，人哋边个扮都扮唔似嘅。主席亦开玩笑咁话：我去接见外宾，就好似出去演戏，演员登台，边度有话唔化妆噶？时间到啦，小张、小孟一边一个扶住毛泽东，行去游泳池接见大厅。他刚刚坐低一两分钟啫，李光耀已经由华国锋陪同嚟到大厅啦。小张、小孟将主席扶起嚟，咁佢哋两个赶紧退后，行去屏风后边，因为系唔好俾录像留低工作人员扶住主席嘅情景。但系主席刚刚企起身，同李光耀握完手，嘣一声就坐低啦。当时小张、小孟喺屏风后边睇得好清楚，佢哋不约而同咁细声啊咁叫咗声。接见只有一两分钟，寒暄几句就匆匆结束。小孟、小张知道主席嘅病情，佢经常两腿发软，企唔稳。呢次突然间坐低，系佢实在冇法子支撑嘅结果。早知系咁样，就唔俾主席安排呢次接见啦。但系呢次仲唔系最后一次嘅接见外宾。有一次主席接见外宾嘅时候，因为怕俾外界知道佢嘅健康状况，就不得不将鼻治管同氧气管拔咗。其实佢早就需要靠插呢种管嚟维持佢嘅生命啦。但系世界上嘅事情往往系咁嘅。不可能完全真实，亦不可能永远是虚假。在很多真实之中有一些虚假，或者在很多虚假之中有一些真实，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。毛泽东自己亦同意将管拔了，尽管这样会很不舒服，会因为缺氧而发闷，但是他亦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，去公之于众。这次接见外宾的时候，是等外宾入来的前两分钟才将插管拔了的。一拔了，他的嘴唇立刻就有些发紫了。小孟问他：你觉不觉得闷啊？有些闷，都还可以。外宾嚟啦，小张同小孟本来系一左一右咁扶住毛泽东嘅，小张喺右边，小孟喺左边。外宾一出现，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同外宾嘅时候，按照惯例，小孟同小张就赶紧撤走，行去屏风后边嘅。但系呢一次，小张喺右边将只手抽开走咗啦。当小孟在左边亦要抽开只手想走的时候，他感觉主席的手臂夹住他的手，意思是不好走开。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，而左手还是扶住小孟的。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面亦都留下小孟的形象。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，小孟见到自己亦喺画面上出现，佢觉得唔妥当啦。佢知道自己系个护士，唔想过多露面，因此下次再接见外宾嘅时候，佢同小张换咗个位置，佢在右，小张在左。1976年5月27日，毛泽东又会见咗巴基斯坦总理布托。 呢次接见毛泽东冇企起身，即系坐喺度同布托会面啫。呢、这个时候嘅毛泽东已经明显咁俾人哋睇出，佢面容憔悴，表情麻木，行动不便。更严重嘅系，佢嘅口水不断喺嘴角流出嚟，需要一次又一次咁攞纸巾抹咗佢。封锁极为严密嘅关于毛泽东嘅健康状况嘅信息，已经不得已透露啦。人们在电视里面看到无法再掩盖的真情。你怎么说都好，毛泽东接见布托之后再没有在外交场合露过面。毛泽东接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接见。76年7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，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。他虽然都仲系每日睇书，但系经常处于昏迷状态。毛泽东喺最后嘅日子里边，依然系既唔愿意打针，亦唔愿意食药。佢依然相信靠自己嘅身体嘅抵抗力能够战胜疾病嘅道理。佢依然坚信医病亦要自力更生，因为用药打针系外援。但是越来越虚弱的身体，使他固守的道理已经是处于失败了。他几乎是水米不进，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之下，他才同意用鼻治插管。这种插管是很小很小，是在国外进口的，可以由鼻哥一直插到胃里面，用它来输送营养，维持生命。小孟劝他说，主席，你唔好唔听医生嘅意见至得噶。刘伯承嘅身体同你差得多啦，用咗鼻治管效果特别好。你成日话靠自己嘅抵抗力，你冇营养又点会有抵抗力啫？主席呢次听咗之后，擘开佢双眼，细细声话：咁就试下啦。插咗鼻治管之后，佢果然喺第二日觉得身上有啲力啦。佢好高兴咁对小孟话：小孟啊，你比我懂得多，我要听你嘅说话啦。已经好少讲说话嘅主席，今日显得有啲精神啦。佢已经有五六日都冇讲嘢啦。小孟话：你只要同医生好好地配合，你嘅病会医得好嘅。你唔系听我嘅说话，要听医生嘅说话就真。1976年六月中旬嘅一日，小孟请假翻屋企去睇下佢嗰个已经好耐冇见面嘅丈夫。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。小孟嘅丈夫小培就住喺府右街西侧嘅102号。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，但是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培时时独守空房，异常寂寞。小孟是下午5点多才回到家，新婚不如久别，两个人情深意切，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讲，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7点15分，突然有人来找小孟，要小孟马上回到中南海。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的病又发作了，心肌梗塞，十分危险。只见主席的面色灰黄，嘴唇呈现青紫色，呼吸短促。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，政治局的人也来了，气氛相当紧张，奋力抢救20多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。主席的心脏又开始正常地跳动，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回80次，就平静地瞓在那里，没多久又擘开双眼。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，见到他擘开眼了，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。张春桥在他前面走过了，姚文元在他前面走过了， 王洪文亦喺佢前边行过啦。华国锋、吴桂贤、魏志福、许世友等等，一个又一个嘅政治局委员，都喺佢面前行过啦。毛泽东只系似睇非睇咁望住佢哋，但系当叶剑英喺佢身边行过嘅时候，佢第一只手，佢震震下咁摆动几下，佢个嘴微微咁喐咗一下，动作细微到令人难以发现，仲系小张睇住毛泽东所表达嘅意思。毛泽东呢啲动作表示佢想同叶穗讲嘢，小张嘅分析判断系正确嘅。小张行去叶穗身边话：叶穗，我睇主席系想同你讲嘢，你去问一下啦。叶穗岌岌头，又行到毛泽东嘅身边。叶穗护低个身，耷低头睇住毛泽东。毛泽东双眼突然间显得明亮起嚟，眼睛系心嘅窗口，佢个心里边一定有啲乜嘢事嘅。但系佢个嘴已经系力不从心啦，只见佢嘴唇喺度喐下喐下，但系好难听住佢嘅声音。叶穗拉住毛泽东嘅手，紧紧咁握住，不停咁向佢点头。毛泽东对叶穗讲啲乜嘢呢？系对佢表示永久嘅别离之情啊？定系有咩事情需要交接？抑或系对永远过去嘅岁月嘅回忆呢？毛泽东对叶穗曾经有过咁样嘅评价：吕端大事不糊涂。叶剑英喺中国革命嘅好多关键时刻，起咗别人所不能代替嘅关键作用。长征时期，一四方面军汇入以后，对于北上定系南下有好多分歧。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将党中央挟持南下，如果唔同意，就武力解决。当时呢封电报，叶剑英送咗俾毛泽东，使毛泽东得知消息及时行动。喺党同红军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，叶穗企喺党同党嘅事业嘅原则立场上，发挥咗极大作用。毛泽东自知不苟于人世，佢喺呢个时候或者会意识到中国又将会面临一个关键时刻。如果真系咁样，系唔系又要叶穗咁样嘅关键人物嚟起关键作用呢？当然，事实证明又确实系咁样。此时此刻，叶穗只能够拉住毛泽东嘅手，但系无论如何，亦拉唔住毛泽东嘅生命。自然规律无法抗拒，唔理你系点样一个有力量嘅人，人生就系一个生理过程。毛泽东从八月底直至佢嘅谢世，多次昏迷，多次抢救。喺昏迷同抢救嘅过程当中，佢渐渐向住另外一个世界行过去。九月八日晚七时，小孟嚟接班。几日嚟，政治局嘅常委同啲委员一直喺度轮流值班，医务人员一直喺身边观察毛泽东嘅病情，量血压、测脉搏、导尿、听心脏、输氧气，不断咁进行。呢、这个时候江青亦嚟啦，而家江青嚟唔使经过毛泽东嘅批准，毛泽东已经冇批准同唔批准嘅精力啦。佢可以作为家属随时嚟探望。江青嚟探望，并唔系喺毛泽东嘅面前，而系喺佢嘅背后。因为最近呢个时期，江青出现嘅时候，毛泽东只要清醒，总系有反感烦躁嘅表现嘅。为咗唔引起新嘅刺激，江青就喺背后睇下。七点十分，毛泽东嘅呼吸急速起嚟啦。小孟过嚟帮主席按摩胸部，主席用好低嘅声音话：我好难受，叫医生嚟啦。医生赶紧将氧气管放喺佢个鼻哥处，佢用手去掹，肯定系唔舒服啦。过咗几分钟， 呼吸开始平静起来。这个时候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哥窿里面有一些排泄物，就将氧气管先拿下来，用棉签帮他抹干净之后，又帮他戴上输氧气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了，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，抢救抢救四个几小时的抢救，不过一直是昏迷，他再没有醒过。他的最后一句说话是对小孟说的，我好难受，叫医生来。伟人临终之前并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，他既没有说要华国锋在腥风血雨中接班，他也没有说按既定方针办，他是来不及呢，抑或是他不愿留下遗言呢？这些是永远不得而知的。